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终极的归宿又在何方？你找到了吗？你找到了吗？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要操练遵行主的大诫命和大使命方面的真理。记得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在神的国中做王有三个主要的条件。第一，他必须是神所拣选有神生命的神的儿女。第二，他也必须是一个肯舍己不依靠自己聪明的人。第三呢，他必须终身学习并且遵行律法书上神所说的一切言语和律例，好让他能够培养出敬神爱民的神国君王圣洁的品格。美国的联邦反情报行为分析主管的罗宾·德瑞克，还有作家卡麦隆·史陶斯呢，他们曾经合著出版了一本书，叫《如何让人信任你》。在这本书当中呢，被美国的商业内幕网络媒体评选为2017年最佳商业书籍。在这本书当中呢，就点出了能够拥有被人人信服的深度领导力，它的奥秘有五大信任守则。第一，放下自我，让别人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对方才会信任你。第二，要放弃批判或者说论断，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地理解他人的意见立场观念和观点。第三，肯定他人，尊重每个人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第四，理性至上，克制情绪化好辩浮夸爱操纵或者是胁迫他人的欲望。第五，欲善先行，除非你先信任别人，否则别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呢，也指出要博得信任必须先把别人放在第一位，信任别人他们就会真诚地对你，尊重别人他们就会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信任也会转化为领导力，提升你的人际关系，累聚出一群信任你的人，形成所谓的信任族群，在族群内的成员彼此目标一致，相互结合，同心协力，稳步前进，就更容易加速达成目标。事实上，这本书作者的论述无非就是主耶稣在天国宪章总结里所说的道德金律，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的一个经文，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都是一个放下自己给出自己同理他人的处事待人原则。要有好的领导力或者是影响力，就必须活出这样的舍己爱人的原则，而赢得他人的信任。人如果看重他人的需要优先于自己，那么大家自然会信任你，也乐于追随你。信任的力量能够将你和我变成我们，能够化敌为友，化竞争为合作。那么接着我们继续谈成为神国的子民要操练遵行他赐的大使命。第一，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大使命是在预备神国的降临。前面说到耶稣再三的用不同的比喻教导门徒如何在他的国度降临之前呢？也就是他再次回到地上之前，他的仆人们应当如何的来做好预备。另外呢， 有一个重要的比喻，也是和预备他的再来是有关的，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9章。而这个比喻和马太福音25章的比喻呢，看起来很类似，都是讲到主人给仆人的本钱，要他们去做生意，好让仆人们借着做生意的过程操练他们忠心的品格性情，预备自己等候主人的归来。但是这个看起来相同的比喻，事实上又有部分不同之处。那让我们也能够仔细的来考察这段经文的内容是怎么说的。我们先看路加福音19章，路加福音19章11到26节这段经文。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1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1锭来，给那有10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10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看完了这个比喻，很明显呢，耶稣是在教导门徒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神的国不会马上显出来降临在地上，而是必须要先有一个充分的预备过程。因此耶稣耐心而且智慧地说了这么一个比喻，来教导门徒们要如何在他得国回来之前做一些事情，来为他的国度做准备。从这个比喻我们会发现，主人要仆人去做生意的目的，同样不是为着仆人替自己真的能够赚多少银子。从主人对那个没有听从主人的吩咐去做生意的仆人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主人说，夺过他这1锭来，给那有10锭的。这让我们看到呢，主人将给那不忠心仆人的本钱赐给了那忠心的仆人，并没有收归自己。所以很明显的，主人要仆人去做生意的目的，和马太福音25章仆人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是完全一样，就是盼望仆人们能够遵行主人的话去做生意，好借着做生意的过程啊，生命里面的品格性情得到操练和培养。换句话说，主人的用意是希望仆人要为他的回来做好准备，目的呢，是让主人能够将比做生意更重大的事业托付他们。既然这两个比喻讲的都是强调主的再来之前，他的门徒绝对而且必须要有所准备，做好预备，那么 耶稣为什么要重复两次相同的教导呢？其实这两个比喻虽然看起来目的相同，都是在讲预备的问题，但事实上两者之间仍然有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在主人给仆人做生意的本钱上大不相同。前者给的本钱是5000、2000、1000不同的资本，但是这里主人给的是每人一锭银子，是每个仆人给的本钱完全相同。前者不同的本钱指的是主赐给他仆人不同的才干恩赐，而主赐给我们不同才干恩赐是为了要我们用来彼此服侍，以致我们能够有本钱去具体实践主彼此相爱的命令。然而这里的比喻呢，主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一锭银子当作本钱，那指的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银子是可以用来买赎的，圣经当中银子可以代表神的救赎之意，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主人给每人一锭银子，意思是我们的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生命救赎之恩，也就是神国的福音。主要我们用这个救恩的福音作为本钱去做生意，去赚得更多失丧的生命。当我们使人也得到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也必然将蒙受更丰富的救恩。正如在这个比喻当中的主人，把拿一锭银子又赚了十锭银子的仆人所赚的十锭银子仍然赐给了这个忠心的仆人，并没有把仆人所赚的银子归于自己，因为主人要仆人去做生意，盼望得到的不是钱财，而是他的仆人能够借着做生意学会许多事情，品格性情能够成长，被培养预备好，能够在他回来之后成为可以重用的人才，帮助他管理更大的家业，也就是在他的国度里与他一同作王，在神国里为大，管理10座城、5座城。那这样我们就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耶稣差遣他的12个门徒出去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会这么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意思是你们得着了神的救恩的时候是白白得到的本钱，也应该用这个本钱去做生意赚灵魂，让更多的人白白的得着救恩。同样的，这个比喻也使我们更能够理解神赐下大使命的用意是如何了。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的经文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仔细查看耶稣在颁布这个大使命前，先表明了他发出命令的立场，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告诉我们呢，他凭什么身份命令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原因要给我们这个使命？答案很清楚，他已经为了救赎全人类流血舍命，又从死里复活，得着宇宙的主宰天父上帝赐给他统治全宇宙的权柄，他是以万王之王的身份来颁布这个大使命给所有信从他的门徒，好叫门徒们因为遵行他赐的使命，而使神国的子民得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同时也使门徒们在实践使命的过程当中，生命可以被预备得更成熟圣洁，像他一样，直到世界的末了，预备他国度的降临。从这个使命的内容来看呢，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使命的完成关系到神国的实现， 所以使人信福音并且带领他成为主的门徒是神国降临最关键的预备。我们把大使命和这个比喻做一个比较的话，会发现耶稣所说在比喻故事当中的主人同样是以一个未来的君王身份吩咐仆人们去做生意，去赢得更多失丧的灵魂，也借着做生意的过程操练培育自己的生命。这一切的预备过程都是为了主人德国回来的时候可以受托承担。根据他们预备的程度呢，有的可以管十座城，有的可以管五座城，也就是他们可以在主德国降临的时候与主同掌王权。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关于这个议题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继续的来学习，继续的来探讨。
主耶稣，我爱你，把你话语藏心里。主耶稣，我爱你，从没人能和你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作者杨志敏牧师，播音林晨牧师。认识耶稣，为他而活，生命就有意义。